但是观经里头，他就跟阿弥陀经也一样，这阿弥陀佛是怎么成佛的？不知道。那四十八愿什么内容啊？不知道。怎么发起的？我都没有像这个经说的这么完全。所以这部经它背设众妙，这一切妙圆妙的地方，它很完备，都设在里头了。它是以什么为宗呢？一部经都要有个宗旨啊。啊，这部大圣无量寿经以什么为宗呢？以一向专念，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这个修行就是要发菩提心的啊。华严经的话呀，王师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你要把菩提心忘了，你去行种种善，那是做魔的事儿，是为魔业，魔的事业。那这菩提心重要啊，所以修哪一门都不能够离开发菩提心啊。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相结合融化为一的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就以发菩提心为宗，这宗旨。还光发菩提心，那就跟别的宗一样了，底下加上个一向专念。一向就是老是这样专念，专念阿弥陀佛。发了菩提心，用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是这个经的宗旨。以弥陀十念十念必生之大愿为本。这部经以什么为根本呢？宗旨是根本是什么？就是弥陀有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头有第十八愿，这是念十句必定往生，十念必生的大愿。我们现在明真长老他就修十念法，他是禅宗啊，所以他就在禅宗，他这个按他禅宗的修持，但是他兼修净土，他要往生，他就是一天念十口气，这叫十念法。十念也可以往生，在临终的时候你能念十句，哪怕能念一句都可以往生，这是弥陀的大愿，叫十念必生。你在临终之时你能有十念那么阿弥陀佛，你不管你是什么罪业，决定当时就升到极乐世界，就成为十念必生的大愿。所以日本现在有五千万净土宗，日本一亿多人口啊，它是种种的发达呀，但是它一半的人口差不多都是净土宗，都是念佛的，他就是遵从中国的善道大师的教导，他就是抓住了这第十八愿。所以日本在这个念佛分了好多好多，又分了很多小的宗，但是都是以善道大师为主啊，啊，抓住这个第十八大愿呢、啊。十八大愿是至心信乐，你哪知你愿生极乐世界，哪怕你念了十念，都可以往生啊。所以就是极言其方便了，大愿。但这里头我们要知道，像明真法师这样念十念是可以的，其余的人呢，你没有修别的，你成天静，成天看电视，成天去逛马路，一天只念十句阿弥陀佛，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往生不了是吧？你为了佛弘扬佛法，你为了修持其他的事情，你的时间很少，但是你还保留坚持一个每天的十念啊，这个可以往生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最后临终的时候你就十念也可以往生，在平时和临终这个两个都有十念都可以。以这个为根本，这弥陀有这个大愿，他发这个愿，因为弥陀最慈悲，我要救众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白话，我要救众生，你得给他一个方法，是不是？使他得度，使他这个离开这个娑婆的苦恼的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去进修，不是去享乐啊。要是 提升大家去享乐，那就不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给你一个更好的进修的条件，一个环境，你去了之后你决定成功了，你再不会退步，你的寿命无量了，那还有不成功，是吧？种种因缘都是助长你的道心的啊，一个极好的环境啊。这个里头深明三辈往生之一，这个经为什么好呢？就是这个第三句话，我对他讲了三辈往生啊，所有上辈是怎么做，中辈怎么做，下辈怎么做。我们那个上辈所要求的就高啊，中辈就在中间呢，下辈就低一些啊。啊，你不管你是哪合乎哪一辈啊，因为你有具体条件呢，啊，你具体的情况啊，你说看着你不管能符合到某一，只要符合了一种，你都是往生，就是绝对的啊。把这三辈往生的情况都说了啊，你这个俗根很好，智慧猛力，那么你这个种种的修持，你可以上品升了。啊，这真正上品上升了，当下就是大菩萨啊，他就可以分身到无量世界闻佛说法，分身到无量世界去度众生，他就得了无量的陀罗尼，这样还没断气呢，就达到这个水平啊。所以是这个三辈，这个三辈往生的都有一个共同条件，都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详细的我们以后还要详细的去分析。广设九界圣凡之众，这个九界的圣与凡呐，都能够摄受啊。这部经还也广设了，还示了人间呐，这个众生我们要做好人呐。你要去求成佛，求往生，你先这个人要做好啊，你在社会上让人感觉你是个信佛的人，你的所行所为让人家能够敬佩啊。你不要这样说，你看看就这样还是佛教徒呢，那么这就是以身谤法啊。所以在这里都讲了五怒五痛五烧啊，种种不这个人这个狡诈欺骗，做种种坏事，五恶五种罪恶就是杀盗淫妄啊，所以都一来就是三棱八刀捅进去了，杀啊，盗盗窃、抢劫、绑架啊，淫乱啊，这个瞎说妄语、挑拨离间啊，这种种这些个罪恶啊，这都要禁止啊。这个经也讲了，不是只讲身的，这做人的道理也讲了，这广设啊，这个九界圣凡之众，正显持名念佛之法，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法啊，这个很这个全堂堂正正的全部的显示出来，直指往生归元之路，大家得到往生，能够返本归元，恢复我们的本来，恢复我们的原有的佛性，这条道路给我们指指，就是指引我们。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就把上面所说这部经称为净宗第一部经，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啊。那么这么殊胜的一部经，可是这个殊胜第一的这个净宗的这样一个宝典，尽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大藏经里头啊，在那儿闲放着，让尘土盖满了，盖了一千多年呢。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考其原因呢，追究它的原因呢，就是这经的五种原意。我刚才上次说这个经是翻译过12次，存到现在还有五种。这五种原意啊，这个出入太大了。你比像阿弥陀经有两种翻译啊，鸠摩罗什也翻了，玄奘也翻了，金刚经也是这样，有好几种翻译，心经也有好多种翻译， 这个出入不是很大，当然心经的出入稍微大一点，我们这个心经只是一个中段，有的没有头没有尾，有的还是有头的啊，还是佛在那儿说法什么什么，最后还是大家就是坐立而聚什么什么啊。而现在大家这个念的呢，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是最这个经念的一个中段，别人翻译的呢加上还是有头有尾，跟普通经一样。那么这些出入都不是很大，你把加上一个头尾，那就是跟别的一样了。可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的出入都太大了啊。这一本和那一本啊，这个内容啊，这个包括了这个内容，那个包括了那个内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概括其他了。我们刚才说最要紧的是弥陀的愿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弥陀是四十八愿，这个是在五种译本中是魏曹操那边魏树武啊曹操那边翻译的，康文凯翻译的是四十八愿，唐朝又翻译一次四十八愿，这五种里头只有两种翻译是四十八，其余就不是四十八。更古老的汉朝就翻译了，在三国之前就翻译了，汉朝跟曹操同时的孙权那边东吴那边也翻译了，这两本是二十四愿。所以有人就说批评夏老师，说你这个怎么着，这四十八愿到你这儿成了二十四条了啊，那就不没有仔细去考究啊。有两种是二十四，这宋译呢是三十六，还有这个最古的叫做这个阿弥陀记经，就是知识记子，也讲了二十四章。所以在古代的经节里头，这个二十四的占了三个，四十八的占了两个，三十六的占了一个，你们想想看这个出入大不大。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所以它就是为什么这个经尘封大藏，在大藏中尘土把它盖满了，就是强烈出入很大啊。那么粗心的学者，你单看某一本啊，你这个往往就是还有很多殊胜的东西你没看着啊。你要去遍读这五本也不好找啊，也很费时间呐、啊，也很阅读困难呐、啊。所以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五本，不知道净土中有这五本，只知道顶多知道有个这个魏译康僧铠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四十八愿呢，它在里头它也不够四十八，它四十八里头它得有的重复了，它这个往生净土有两个很重要的愿，一个是国无女人，一个是莲花化生。这国家去了之后都是，你看这个敦煌画的这个像啊，这个佛都画有胡子啊，最近这个广发寺有人给画西方三圣，把观音画成个女像啊，送到香港去，我说这个像不如法，那极乐世界西方三圣都是大丈夫像的国王女人啊，在敦煌画的像画上胡子，对这样想，这样想，他们就没要，或者这个画像人都不怪我，你这一句话，这个画像画没人要了。国务女人，所以他这个事业好就好在这里，他这个你衣食完全不让你搞，又没有这样就这些恋爱问题来分你的心呐、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叫你退。处处是说法文法呀，莲花化生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血肉之体，不是需要父母来生我们，就在莲花中长出来啊。说这两个愿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魏译里头也没有嘛，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五种里头啊存在了这个困难了。你说我这么大家这个经这么难读吗？那就去念阿弥陀经吧，阿弥陀经有方便又好， 啊，所以在中国到从古到现在，翻译这个原来五译的五种译本的做注解的，给这五种原来译本做注解的，从隋朝到现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隋朝有个慧远法师，一个唐朝有个加强，就吉藏做据舍论的，据舍论的祖师，就这两个人。而他的这一本还没有单行本，大藏里都有，所以大家就集中去研究阿弥陀经去了啊，就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清朝彭绍升他就说，此经善扬者少，实以无善本故。来弘扬这个经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为什么这个经会出现这种形状，以后要解释，今天来不及。种种原因，头一个原因佛不止说一次，因为这个经重要，所以多次说，每次说的对象有不同，当机的情况有不同啊，因此呢啊，所说的就可以有出入了啊。正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经没有善本呐，所以从宋朝起，这个王日修，就是王龙书，他是个进士，他汇集。这宋朝开始，王龙书嘛，底下要介绍。第二个呢，就清朝的彭绍升，前头又引了他很多话，他删节了一本。再有清朝末年，魏成冠，他也汇集了一本。就是说，这里头除了这个五种原译，又出了三种汇解本，王日修一本，彭绍升一本，魏成冠一本，所以成了八本啊。再加上夏老师这一本呢，就成为九种了啊。无量寿经有九种。那么宋代这个王日修，他是号龙书，所以就写了《龙书净土文》呢。这个《龙书净土文》呢，我这儿这个大经解里头没有写啊。那么根据古籍的记载，就他这个版呢，过去这个经都是刻木头版呢，木头上刻了字印刷，这个木板上曾经出舍利，而且他是站着往生的，就王日修啊，他自己是个进士，他这个做的这个龙书净土文是现在还在印呢。啊，最近居士银还印了啊，他传送啊，他这实在是可以证明这位居士啊，是咱们净土宗的一个解行具优的稀有的在家的大德。他就是看到这个宝典啊没有人看，所以他就汇集了一部，可是他只汇集了四种啊，他没有把唐译汇集进去啊，只是汉译、吴译、魏译、宋译四种。这个名字叫做《大阿弥陀经》。这个经啊出来之后，这个大家认为很方便，文字很流利，比看原来的翻译本容易多了啊。所以这个庙里头啊念这个经啊，就念王龙书这一本。有的人也不知道，他反正就是大阿弥陀经，他也不知道是王这个居士汇集的，他那时候他也没有这个意见啊。那反正这啊，这个所以这个王书汇集的这一本，就比这个魏译这一本流通的还广。这个其他的这个译本呢，就没有谁念了啊，念的就只是一个魏译本，一个王龙书的这个汇集本。而且是王龙书这个本子在中国的藏经，在日本的藏经都入了藏。这个莲池大师对于王龙书这个本子呢，他有评论，都是王氏所绘，教之武艺，简易明显。王他汇集之后，他的本子呢 比原来五种的译本相比较啊，它来的简单，来的容易，啊，这个词句的意思明显啊，流通今世意义甚大，就在、啊、宋以后就流通，这个利益很大啊，但印的很多，课本很多，念的人很多。你看莲池大师又说了啊，莲池大师是明代了不起的净土宗的大德，也是他是就这个都是开悟的人呐、啊，这个是弘扬念佛法的。他又说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因为这个王本呢、啊、世间就通行了啊，大家都习惯了，看得很多了，所以莲池大师做阿弥陀经注解，他要引用一些无量寿经的话做证明的时候，他多引证王荣树的绘本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本子流通比较广啊，所以王荣树这个本子很重要啊。建彩原意也有的地方啊，他用原意的，而多是用了王荣树的所绘的啊这个本子。那么净土宗还有一位祖师优希大师啊，优希大师就更过于廉耻了，他是做的这个弥陀圆中钞啊，这个阿弥陀经是三部注解、啊、如日月星三光啊，就是廉耻大师的粗钞，某一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你看了这三部注解的，别的注解可以不看了，都非常好，尤其是要解和素招。那么他在这个优希大师他素招里头引证这个无量寿经的地方，完全用的是王荣树的经文。近代的这个三大德啊，这个是辟贤老法师，我的皈依是虚云老法师，印光老法师，这三个人啊，是近代的中国三大高僧。印光法师他给这个袁中超作序，他也称赞王荣树这一本啊，文艺强序，文艺很强，举世流通。所以在宋朝出现了这样一本，这一本流通于世的，很多人都在采用，这本来很好啊，但是这一本它有很大的缺点了 啊，所以底下我又写了，说王氏慧经虽大有功于净土，而所慧之本颇多揣误，揣是颠倒，误是错误。白龟之侠，贤者惜之啊，很好一个白玉，可能有些斑斑点点呐 啊，那觉得很可惜啊啊。他错误在哪儿呢？首先我们引用莲池大师的话啊，莲池大师说他呀，超前注后，去取未尽，一部分抄，一部分又自己著作了，这超前注后，先抄后头又注，去取未尽，你所去掉的他没有都把它抄上去啊，去都不很恰当，你取的你把它都抄下来的也不是精华，而有很多重要的它又去了，去取未尽。他这个莲池大师的批评是这样，那个彭绍生就更尖锐了，他说凌乱乖喘不合原旨，凌乱很乱，就是乱，这俗话就是乱七八糟啊，喘是啊喘误和错乱，乖也是错乖张啊，都是不好，所以乖喘凌乱乖喘不合原旨，这个就把它是这个贬值啊啊，对他这个著作的批评啊，是凌乱乖喘不合原旨，不合原教的宗旨。所以这一本虽然很流通啊，但是大家这些个古德认为它的缺点很严重。经笔者嘛，就是我本人了啊，就养成古德就说啊，他把这个莲池、彭居士还有别人 种种的说法，把它归纳为王荣枢这个汇集的缺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王汇集的是四种译本，还有唐译他没有把它归进去。但是唐译呢，在宝积经里头称为啊无量寿如来会。说这个唐译里头，这是菩提留智翻译的，很多精妙的话在里头啊，净土宗的精华有很多啊。而王叔没有，他在宋朝啊，他应当知道这个书啊，可是他忽略了。他因为他当初没有用这个无量寿经的名字，他的大宝积经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称为无量寿如来会，他忽略了。他所以他缺少一种，这是第一个缺点啊。第二个缺点呢，他说就是莲池大师说去取未尽，他是取凡医药。他是怎么叫聚集未见？他是收拾一些个繁杂的东西、繁琐的东西，重要的他反而丢了，改深为浅啊，这是我总和的，把深的改成浅的了。这个我们要举例啊，就举莲池大师的话啊，莲池大师责备他说：“三辈往生未意先月发菩提心。”说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在曹魏的时候，康僧铠所翻译的三辈都说了要发菩提心，上辈也发菩提心，中辈也发菩提心，下辈也发菩提心。可是王荣枢的汇集呢，成为什么样呢？只有中辈是发菩提心，这个上头他就没有提。到底发不发的没有提，下辈子他就说了不发菩提心，你看他就改了，跟魏译不一致了。他说比这还都是莲池大师的话啊，上进不言高下是次，中辈都发菩提心，上头也都不说了，高下你就这个次序就不对了，那个上辈更应该发菩提心，所以高下的次序就不正确了。十四，国未尽，去取未尽啊。从上面所看呢，就是说啊，这是莲池大师的批评啊。上进不言呐、啊，上头就没有说你医药是很重要的，你就丢了啊。下品你说没发，你就是把深的改成浅的了。发菩提心本来是个很深的事情啊。你改成不发，不就变成浅的事情了？我们有很多人把佛经的道理做了很多解说，改深为浅了。这是我希望我们在座诸位今后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不要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很迅速的啊，就以为就是这样了。所以四十二章经里头说啊，慎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你要慎重啊，不要相信你的思想啊，你的思想不可以信啊，因为你在妄想之中啊。所以很多都改深为浅，他以为他懂了，他就做了些解释，实际上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讲得很浅很浅了啊，这都是缺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和彭二林都啊批评这个王荣枢的这个净土啊，这个汇集的大阿弥陀经，这是他两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呢，就是他最致命伤啊，是这个王荣枢这个本子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不能开这样的例子啊，这是很严格的。他就是莲池大师就翻译他说超前注后未顺依法，就责备他前头是抄引经文，就这个在四种译本中再抄一点那抄一点，可是自己又在这里头自个儿又编了一些文句，他把这个意思汇集了之后嘛，这个话嘛怎么能把它衔接起来了，就自个儿编了些句子作为经文了。经文是佛说的话的， 你把你自己编的话当作佛说的话，这个很不好啊，这个例子不可以开呀，所以是超前注后啊。你既然是汇集，是吧？就必须依据研究啊。你汇集这几本，你只能从这几本里原来有的东西，你把它挑出来。你不能自个儿又编上一大段这个你不能自己随便在原意之外擅增文句，这就避免这个改经的毛病了。所以莲池大师批评他未顺译法。你要是翻译可以，你有印度文的原本，你开了之后，这个原本这个翻译跟这个以前的人翻译不一样，你照着原本你翻译，那是允许你用你自个儿的文字。但你现在你不是翻译，你是汇集，那就不能随便自个儿用自个儿的言语了啊。所以看见王荣书的他的错误不是在于他不应该汇集，而是汇集之后他存在一些矛盾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这就是五种原意之外加上王荣书的第六本了。这个彭绍生呢，他就看见王本不好嘛，他就把魏译本给删节了，有很多很繁杂的东西啊，他就把它删节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汇本，这是一种删节本。等到晚清魏墨深，这个文字很好，是个文学家。